刚才说的为的实力无疑治过那个例子，应当要以方字才是正确。那么解释的时候啊，就要把它看作为的十方无疑治故。那么它的意义就是根据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这个叫做无疑佛智，就是佛的智慧周遍十方，无不观察，没有剩余，因为他常常用佛的眼光来观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所有的业力啊、因果种种的情况。那么佛的智慧观察十方的时候，他是十方遍观，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遍观，没有一个地方不观察的，所以观察十方越空间讲，没有剩余的地方不观，所以叫做无疑。他这个智慧能够周遍十方平等观察，没有一点点剩余的地方，所以叫做无疑智。那么行菩萨道的人希望也能成就这个佛果的智慧，也能成就无疑智，所以发心啊，要行菩萨道，要求无上菩提的功德。那么像这个实力十方物为实力，这个是在佛法的名相上啊，差别比较大的啊、哦，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去观察。所以古人对佛经下的功夫啊，真是非常的细心，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华严经会，他矫正华严疏钞，由这个最早是徐伟如居士，姓徐的徐伟如居士啊，他是专门受持华严，专在华严上下功夫，所以他对于这个华严的流通本的这个疏钞里面有什么问题，他看多了也最清楚，他校对过相当多的本子。像这种的在家居士啊，民国初年是有很多很多位啊，真正在佛法上下功夫的，那么也是他的多生多劫修学佛法的有殊胜因缘呢、啊。虽然是当过在家居士，可是他有这个因缘，能够在佛法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为佛法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么但是在那个时候想要做这工作，徐居士可能是年纪也大了啊，心里想做稿子也很多，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做下去，所以后来是靠这个李元敬啊、蒋维桥啊、那么还有黄佑熙，他们几位居士都是大学问家，尤其李元敬居士，他对于这个华严非常有缘，下的功夫也很大，只看他重编华严经的科，那个十卷的科判，就可以知道他下的功夫是怎么样子的细心啊，很不容易的。而且那个华严经会的全部绘本的新书章绘本的华严经啊，矫正本啊，一直到民国33年4月才印出来。那个时候在中国是多灾多难的时候，正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他能够成就这个功德，可以知道他当时的辛苦用心的情况是多么难得啊！所以我谈到这里啊，我们应当向这几位很了不起的在家菩萨居士徐伟瑜、徐伟如蒋维桥还有王佑熙、黄佑熙黄色的黄了，还有这个尤其这个李元敬下的功夫是相当之大，能成就这部华严经疏钞绘本的矫正本非常难得。 那么这个收钞贿赂经文的这种绘本呢、啊、很早就有了，明朝就已经很多了，可是古代的这个绘本呢、啊、是有缺点的，有许多地方啊有缺点，甚至严重的地方有些啊他把钞文嫌他啰嗦把它散掉的，这一点在应当要以忠心为佛法为高僧大德是著作办事啊，这是不应该的啊、那么看看这个华严经收钞绘本的那个李元敬居士的这个做成功以后的跋文啊、跟蒋维桥居士的那一篇叙述他当时办这件事情的文章当时请这个慈松法师做这个主任那么他写的那一篇序把它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当时下的功夫如何，也可以了解从前的那些绘本呢是有许多问题存在，例如现在的万字虚帐也有金书钞绘本龙帐也有金书钞绘本但是他那个序跋里面都有提到这些啊里面的问题存在的地方，最严重的就是把钞有一部分略掉还有这个书钞应当这个段落搞不清楚的割裂书文甚至割裂经文的情况都会有，所以可见古人呢做这个工作虽然是很发心，没有那么细心，细心不够发生这些问题，原因也是他没有其他的本质可以校对，而这些大德们他能够做这个工作也有他的帮助的好因缘，因为到了民国初年呢，国际间的交通方便他可以到日本到韩国去请流传到印度到这个日本韩国的那些中文教典呢把他请回来校对，这个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因为中国一向啊换朝就有大乱换一些人当皇帝就要乱一段时间，那么这一乱呢、啊、佛法就遭殃了尤其碰到那些不信佛法的乱搞一套的把佛经都烧掉的那么因此损失是相当之大，所以原本的书钞流传到日本韩国的这个比较早期唐朝就流传过去的，这个就最值得做参考的了，因为宋元以后有的是后来的这个刻的时候印的时候啊有些未免会发生错误那么因此之故啊无论是哪一部经哪一部论要下一番功夫来研究它的内容，那必定要很多资料很多时间，而且要很多人手，大家共同发心志同道合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的，你看这几位大居士他们都是大学问家他能够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把这个华严经的书钞绘本把它矫正成功啊，这真是非常之难得，也是我们后人修学华严的一个很好的帮助因缘的福报我们应当要感谢他，那是因为说到这个未得实力无一致的这个例子的错误是十方变成实力，这个严重性啊如果没有这几位居士下的功夫我纵然能够对照出来我还不敢确定的讲啊，因为没有确定的证明，经过他这些都是真正下过功夫把他矫正出来的，我们深深可以相信这个实力无一致的力应当就是方那么现在我们个人看在书本上例字旁边不妨用逢逼挂符写个方字啊来表示那么关于这一类的可能后边还会有到了时候该需要说明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明，关于这一点呢就说到此为止，接下去经文为一切佛刹无障碍故，这是菩萨的本分啊，将来要度众生要庄严佛土， 要有清净庄严的佛的国土啊，才能接引众生度化众生，像阿弥陀佛庄严极乐世界一样啊。所以菩萨为了要使一切佛刹无障碍啊，一切菩萨无障碍，就是使所有的佛国都是清净庄严啊，那么使一切众生啊都能升起广大的信心，接受佛的教化。那现在去亲近十方诸佛，观察诸佛的亲近庄严的佛国，将来成就这个功德，也自己能够庄严佛土啊，有亲近庄严的佛世界来接引十方受接化的众生。所以未尽一切佛刹无障碍功，有障碍功德就不能成就了，希望不要发生障碍，障碍就是阻碍了，没有阻碍才能如法成就啊。那么这是第七。第八句是说，为一念知一切三世故，这是希望菩萨自己本身呢、具备宿命通智，宿命智啊，一切三世啊，这指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当中，一切众生的心念，一切众生的动作啊，那么都能了了明白，那是宿命中具他心啊，而且以一念就能知，显示他这个智慧的殊胜，跟佛智没有两样，因为他求的是佛的智慧啊。所以说为希望能够得到一念当下就知道一切三世众生的所有的千差万别的情况啊，所以一念知一切三世智，求得这个像佛一样的这种智慧的缘故，所以要发布大菩提心啊，来行菩萨道。那么这个一切三世就是指三世内一切众生，他所有的心妄心所一切的动念，所有的业力因果了了分明，所以叫做为一念知一切三世智故。那么明白众生的差别智、差别的境界，那么也可以成就这个菩萨度化的因缘啊。最后一句第九，为转大法轮无所谓故，这是希望将来成佛以后啊说法啊，佛无论哪一尊佛都是一样的，成佛以后啊必定就要说法的。像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菩提受下成佛以后，以大圣根性来说，成佛了在菩提受下就三七日中说华严转大法轮，以声闻根性来看，三七日后到鹿耶院初转法轮度五比丘，所以成佛以后必定要转大法轮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这个时候具无碍之啊，得事无微，所以能够以无所谓善说法来转大法轮。这个转法轮之啊，转法轮就是说法了，我们简单说就是说法。用转法轮来表示说法呀，因为这个轮是圆形的，像车轮，像车的轮啊，圆圆的。那么这个车的轮呢，它最起码有两种功用，第一它能够运转，车子有轮呢，你要开到什么地方它就能够到什么地方，它能运转，所以这个轮是比轮转，就是辗转一，它那个轮转。那么说法比作转法轮，用意就是说它能够把佛法转到众生心中，运转吗？把佛法转到众生心中，使众生心中都有佛法，转法轮，这是辗转一，辗转一轮的辗转一。第二，轮有催颤音，车轮在地面上走动，在马路上走动啊，马路上如果有杂碎的东西，那些东西被轮子一压， 都压坏了，都能忏罪了。那么这是比方，法轮转到众生心里呀，能使众生心里的烦恼通通遭到破坏，遭到消灭。那么意思就是说，佛法的这个功能转到众生心中，众生能够依法修行的话，他能够断烦恼，能够了生死，好像这个车轮在地面上摧颤破坏一些那些杂碎东西一样，那些杂碎东西比方众生心中的烦恼啊，佛法转到众生心中，能够把众生心中的烦恼啊都加以啊破坏掉啊，就是能够断烦恼而了生死，有这个功用，所以说法叫做转法轮啊，有最起码有这两种意义，所以说法叫做转法轮。为了将来转法轮说大法度众生的时候转大法轮，有大乘佛法普遍流传于世间，能够得到以无所谓的四无畏精神来说，那么使众生呢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广大受用，所以将来成佛必定要跟佛一样啊，能转法轮来说法度众，所以这是第九个别义啊。为的佛法的智慧的缘故，具备这十种的别九种的别义啊。那么一已经说明清楚了。那么这九种的意义的别义当中啊，第一、第二、第三是注重在菩萨自身的自利，自己自利啊。后边六种啊，注重在利他，注重在利他，而在利益众生的六种当中，注重在四摄法的利他之行，四摄法布施、爱与利行同事，以这四摄法来做利益众生的修行法门，而用慈悲心做利他的心行，四摄是修行行门。度众生的心门，慈悲是内心心地的悲心啊。假如菩萨心里没有慈悲心，四摄法也做不成就的啊。那么同时也说明，这个要具备利他的智慧，有般若智慧，利他的功德才能够圆满成就。后边一句啊，是总结发心啊。经文说，佛子菩萨起如是心，这一句是总结上文，说菩萨要这样子发心那么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啊，对当时的听众们说，哎，各位佛子们，你应当要知道啊，行菩萨道要升起像上面说的这一种的道心如是是指法之词啦，指上面已经说过的求佛智的这些道理那么菩萨应当要发这个心指前面总别二义的实心啊，都是发菩提心，具备这个菩提心的功能，然后啊才能够成就修行菩萨道的功德。所以佛子菩萨其如是心，按照苏超的解释，把这一句看作结上文，总结发心，结上文。不过按照经文的前后连贯的道理来看呢，这一句也可以看作后边的后文的升起也就是说它有结前身后的意义，先结前文，然后啊这一句话又可以做升起后文，后文的菩萨要行菩萨道的修因那么这后边就是说明啊，如是明所依的因所为的因，这个所为的因是什么就是以大悲为首等，是以所为之因那么因此后边所为之因啊，由前面所求之意而加以发挥出来的因此之故，佛子菩萨其如是心这一句话固然可以看作总结上文，说菩萨应当要这样子发心 但是这句话又可以看作后文的升级，看作这个后边所明的阴心的升级，佛子菩萨也要升起像下文的这种心，那么也把这个如是两个字把它指作以大悲为首以下这一段文到近未来际这一段说菩萨不但是要具备前面的这个求成佛的意义的心，也要升起后文呢那个以修因为本的主要的道理的心也要升起如是心，其就升起，所以如果用这种说法的话，它又是升起后文，这一句话也是总结前文，也是升起后文，叫做结前生后啊。那么接下去是第三段呢说明所为的意义，所为的因，前面的所为意，第二是所为意，现在第三呢所为的因所谓的修因要怎么样子去修学菩萨道，经文说以大悲为首，智慧正上，善巧方便所摄，最上身心所持，如来力无量，善观察分别，勇猛力智力，无碍智现前，随顺自然智，能受一切佛法，以智慧教化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敬畏来际。这一段是第三所为的因文也有十句第一句以大悲为首，这是总菩萨道，大悲心很重要，要以大悲心为首首是最前头的先锋啊，首领啊行菩萨道要以大悲为首，单有大悲心如果没有智慧不行，所以下面的别义第一就要有智慧正上，智慧正上，有智慧正商啊，那么对于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就能了了分明的去体会讲说分别，所以别义当中的第一要智慧正商，智慧正商就是念念去向于佛智的这个修学，希望时时刻刻使这个般若智慧能够正商。第二是善巧方便所摄，有智慧才能运用方便呢。摄是摄化众生的全巧方便呢。要摄化众生的全巧，那么必定要有智慧，所以有智慧就有善巧方便，才能摄化一切众生。第三句就是说，最上身心所持，最上。就是菩萨道的目标求成佛了，希望像佛的这种的这个智慧力，身心深厚广大之心身心啊是指对佛法的彻底明白对众生的根性彻底了知那么由这个身心来受持菩萨道来实行这个修菩萨道才能够成就，所以要最上身心所持，这是第三。第四要知道如来力无量如来就是佛了，佛的智力是无量无边那么所谓佛法无边呢，就是佛的智慧力量无量无边，都要能够一一加以修学那么第五要善观察分别善就是善巧了，善巧去观察去分别一切法对众生该度的要勇猛心， 以般若智力、勇猛心去度化这些苦难众生。对于这个要使众生对治烦恼，要他离苦得乐，要有智慧力量来帮助他，所以要有智力、勇猛力、智力，还要有无碍智现前，所做的一切度化众生事业的时候，这个无障碍的这个智慧，就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有困难的时候有办法克服，用什么去克服？般若智慧。有了般若智慧，才能克服各种的这个困难，所以这个无碍智现前才能够啊做这个度化众生事业的导圆满。这是第五。第六是随顺自然智，自然智啊，佛成佛了就得到这个自然智。这个所谓自然智啊，就是本有的根本智了，一切众生本有的根本智，随顺自己本有的根本智啊，由这个始觉智来加以启发，启发本有的智慧，使它显现出来，能够做自利利他事业，那么第七说，能受一切佛法以智慧教化，能够接受十方诸佛所说的法，用大智慧来感化一切众生，说法教化所有的以佛法有缘的众生，一一使他得度，所以叫做以智慧来教化。第八的广大如法界，显示这个度化众生呢、是没有限量的，像法界一样无穷无尽，尽十方遍法界，在空间无处不变，在时间尽未来机，所以说究竟如虚空，尽未来机，这是第九句啊。那么菩萨道要尽未来机修学啊，就像虚空一样无处不变，横遍十方，就像时间尽未来机啊，未来没有边际，菩萨道未来也是没有边际。如果学佛的人能够真发心行菩萨道，菩萨道是尽未来际，那么精神就活在这个尽未来际行菩萨道的这个道念上，这个目标上，人活在世间呢，要有一定的希望，一定的目标，那么他在世间生活起来呀，才会自由自在而得到安乐的。假如一个人盲无目标啊，这个生如行肉走失，死如草木同朽，那没有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意思，跟其他的动物类有什么差别啊？如果但是为吃饭，动物也在吃饭呢、我们人还有穿衣啊，动物有毛，它也不必穿衣啊，它捡来一些麻烦了。我们要盖房子，他们不必盖房子啊，他们随便这个一个石洞啊，一个洞洞的地方啊，随便都可以住啊。那么我们就是为了衣食住，一天到晚在忙，忙的是什么呢？莫名其妙啊。那么到了最后啊，生老病死无常来了啊。两脚一伸，鼻子没有风了，就完了。那么一生的再辛苦，结果最后自己一点也没有受用啊！万般哪过去呀、唯有业随身。几十年辛辛苦苦啊，赚了太多钱，一个铜板也带不去啊。那么什么东西带去呢？唯有业随身，一生所造的善恶业跟着你去了。那么您就被这个善恶业牵住流转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生死轮回就无由进取了，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应当要了解，学，修学佛法，就是活在菩萨道的无尽无际的这个目标当中，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做，时时刻刻不忘佛法的因果，那么。如果碰到逆境，哎，这是我们该受的果报嘛。过去我们必定是对他有什么不好啊，现在就做环抱侠，心安理得，自由自在过去。 碰到不如意，或者是那么聊了多少钱呢？没有赚钱，哎，那就想了，这是过去我们必定是遭受到没有帮助人，或者是也有做了这种不如法的事情，现在遭报吧。啊，那么这个报还呢，不是好像还债一样啊，心安理理的了吗？那么如果懂得佛法的道理，啊，明白因果报应，明白这些道理，他平常是过日子，过日子都是自由自在、心安理的啊。要有这种的观念，修学佛法，才能得到真实受用。那是敬畏来敬，什么时候成佛无所谓，没有关系。地藏菩萨他要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吗？啊，当然，如果你想要给地藏菩萨快一点成佛嘛，那么大家就快修行、快成佛，那么省得这个地藏菩萨的辛苦麻烦啊。那么，但是最起码，好好的修学佛法，自己建立一个学佛的目标、学佛的志向，就是菩萨道，敬畏来敬，没有停止的时候啊。那么从今生发心，敬畏来敬这样子做去，今年今生有多少时间，不管，做完了这一生的这个功课满了，等到转生还是继续做下去，敬畏来敬这样做啊，绝对不会忘失菩提心啊，就是生西方也不忘菩提心，这样才算是真正修学佛法。那么在佛法，我们修学佛法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不是听听而已，不是看看而已，不是哇啦哇啦听过就算了啊。那么除了门外又交还我，那就不必这么客气了啊。那么今天就讲到第三段为止，第四段留下次讲啊，小伙。